就大明宫词的时候，我刚把那些长矛、打刀还有盾牌发给那些人，就打起来了。被打的那人真的是命是我救出来的，因为我妈妈又是学电影的嘛，我老觉得跟电影是那个有血缘关系一样，但是那时候没有不会想到我最后能去来拍电影。雷雨的时候，我记得我整整一个月被关在那个屋子里面，完全像囚犯一样。被放出来的时候，第二天直接就上现场啊！我的天哪！我们同学那时候都拍戏了嘛，都《红高粱》啊，《黄土地》啊，然后我呢就怀孕了。事业还是家庭？
他也是最早的一批电影导演转过来做电视剧的，那个时候是被唾弃的，你知道吗？你不尊重艺术了，行，你要为了赚钱了，
不想讲这些东西了，真的不想讲，经常会被曲解。
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李少红，她是中国第五代导演里罕见的女性。同学说你比男人还凶残。33岁开始拍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当年名副其实的拷贝之王。转向电视剧的时候，他拍出了《大明宫词》，一战封神。
皇位是什么？只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我要用我的能力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
第一次见面在他的新片《世间有他》的首映现场，那天台上的邵红导演哭了，
完全是冲破封锁线一样，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能把这个片子拍出来。
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第一次一起拍电影，丈夫曾建平是他的御用摄影师，女儿深深是他的制片人。40年的创作生涯，这个女人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想知道李少红的秘密，但让我有点没想到的是，挖掘李少红导演的第一步居然是去他们家做月饼。我看您拿刀这样子真的很会做饭。
我小学是在农场、
嗯、
在农场、
嗯、
对，每天都下地干活。哎呀，简直那个插秧哈、啊、我觉得那个插秧对我来讲特别可怕，因为那个不光是那个脚踩在泥里面，
谢谢。
然后呢就是有那个蚂蟥你知道吗、嗯、就是扒在腿上啪拍都是血。哎呀，那时候年纪特别小，才10几岁。然后后来那个队里面就问说有没有人会那个做饭的，我就赶紧举手。然后家长说你做什么，我说包饺子，不加思索的就说。其实我一想，我除了看我爸妈包饺子，我真的不会包饺子。然后就搜他们那个厨房，把能放的五香面啊什么什么的酱油啊，反正能看到什么我就放什么，然后居然那饺子还挺好吃。后来我就荣获了就可以不下地了，每天给大家做饭。
哎，那您小的时候啥样？是动手能力很强？
我小时候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家是自行车和缝纫机回来第一天都被我拆过，然后当兵的时候放电影，我也把电影机也给拆了，拆太简单了，就吃个中午饭的时间我就给拆了，但是我就没装回去。
那怎么办？
队长气死了，他不让我碰了。其实我觉得我要是琢磨琢磨，我还没准能给琢磨出来。
是那个时候对电影产生兴趣的吗？当放映员？
因为我妈妈又是学电影的嘛，
嗯，
我老觉得跟电影是那个有血缘关系一样，但是那时候没有不会想到我最后能去来拍电影。
那恢复高考的时候是跟妈妈商量过要考北京电影学院？
对对对。
他没阻拦你说啊我们当导演的可苦了，你要是……
但是他觉得我考不上。因为根本没时间准备。
那你是咋考上的？
我就仗着吧，我这个在宣传队干过，所以呢就不紧张。他一些考一些文学修养，就是说你看过什么书啊什么的，那个我正好我看的书都用上了。我爸爸的原因，我就等于是经常到他们那个图书馆里面去找书看，也没那时候也没电视剧也没电视，就是靠看书。然后而且那时候记忆力特别好，我看一本书我基本上就把每天看的东西可以复述出来，我有这功能。然后那时候呢都是那种黄皮书，就是牛皮纸，因为它不让你看到就是什么书的内容，都是国外的那种文学作品的小说。 然后呢就是他们就等于把那个封皮儿哈都给撕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世界名著，我在之前看的时候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考那个编故事的能力，就把不靠谱毫无相干的东西给你两个物件编到一个故事里面去。后来我发现我编故能力挺强的，我那俩东西真的是一扁担一个纽扣，然后我还编了一个就是那个侦破的一个故事，我当时记得
悬疑片还是？
我心想，你想纽扣跟扁担怎么能闹一块儿去哈？就是你要不是就农民挑东西，然后扣子掉了，这它不叫情节，它不叫故事，对不对？所以我编的呢，我觉得可能还比较成功。
总想生命有一束光，能把未来。
真实的版本是说，为什么您当时选了曾老师呢？是因为能看那个叫什么取景框啊？是真的吗？
这也不能完全就是为那取景框，我嫁给了一个取景框，这也有点。
他说那个时候拍电影跟现在不一样，就是你得老去看，你没有小间也没有大间，你得跑过去看。
那个时候拍我们学校里面就是胶片啊都特别紧张嘛，然后刚刚有那个就是 Betacam， 就是有那个数字的这个摄像机，然后呢我们做作业。就是开始可以用摄像机拍了，但是必须得老师来拍，我们自己不能拍。曾艳平就是教研室的老师，摄影师，他是学摄影的嘛，他那时候还只是个助教，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同学拍作业，像壮壮他们拍作业，就摄影师都是曾艳平，张艺谋是助理，我们是学生嘛，只能给他当助理。对，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机会吧，就接触比较多。那时候壮壮跟我讲说，是不是你的作业哈，你都到那现场啊去坐着去，找点活干，看看怎么拍，你得学会，要最重要的是现场要怎么拍。就是摄影师成了一个中心，哪是导演为中心，导演都是站摄影机后头。但是我还是我们班最后一个认识他的人。
最后一个认识
他。最后一个。
你
就到81年就是开始实习，就是分组实习之后。我因为老去拉线，我就帮他拉线。你只有去帮他拉线哈，你才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就了解摄影机，就摄影这一块。因为我就觉得摄影太神秘了，而且太关键了。就这个东西怎么这个光学的反应怎么弄，就可以在胶片上运动啊，镜头的焦点的长短呀、啊，还有灯光啊，就是该怎么打呀、啊、什么的。哎呀，我就觉得这里面名堂比较多，它技术性比较强。所以你要不要找到一个能够参与的那种活儿哈？你还真是在旁边坐板凳是看不出来的，机器也不让我们碰，然后只有就是说，我说我能干点啥呢？他就说你就帮我顺这条线吧。所以你这顺线你拉紧了呢，就瞪到摄影机；拉松了，就可能会压到线里面，得特别的全神贯注的，就是得就看着它啊位置。所以呢，这可能是离摄影机最近的距离了。我们同学那时候都拍戏了嘛，都红高粱啊，什么黄土地啊，什么一个八个都拍了。然后我呢在做副导演，然后呢就怀孕了。那时候还挺说到底是顾事业还是就是顾家庭。我就一看那个去做 B 超啊，那小心脏扑通扑通的，我要说是把它做掉就感觉是有点就是特别不忍，而且像我觉得像犯罪一样。哎呀，不行不行，我就受不了了，就是毫无犹豫的我就说还是生下来吧。
你要真说第一个作品，他有时候会说他第一个作品是我。
讲过这个话
啊？对，我是他的处女作。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是导演嘛，所以基本上是在她缺席的情况下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要有孩子，我一定要把她就是带大，就不能缺席，坚持到了这坚持到了
四岁
三四岁上幼儿园吧，88年吧拍的《银蛇谋杀案》。
李少红是拍悬疑片出道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电影厂是分配制，同学们拍的都是黄土地和盗马贼， 少年意气的他想拍文艺片，领导说不拍那就没片子给你。田壮壮后来安慰李少红，你就当是拿了一张入场券。那一年银蛇谋杀案成为了北影厂最赚钱的片子，光拷贝就卖了200多个。大众电影说这部片子里有18处血腥镜头。从此李少红也多了一个外号，比男人更凶残。
当时深深说只要是写剧本就是一个月，拍就是3个月起。
对对对，写剧本一个月，而且我一般来讲就是那时候就不在家了，就是在家里旁边找一个小旅馆，白天从早上吃了早饭走，然后一直到晚上，有时候8-9点钟回来，嗯，对，洗澡也不说话，然后呢就睡觉，睡完觉早上起来又走，基本上就是一个影子人，你知道吗？就
那时候大一点，后来还是你记着在那哪儿叫望什么楼？
望海楼。
周末就去到那个望海楼去探
监。
那时候在写啥？
那时候在写《四十不惑》。
嗯嗯，天哪，你的成长经历正好就是
我们的电影啊，
对，
一部一部的电影。
对。
我记得红粉啊是在北京。所以就发生了就是那个事儿，3-4年级吧，嗯，
一个学期没上课。
对，他原来是全班啊都是前5名，
嗯，
然后那一次呢就是因为被他们班同学的一个就是3腺炎还是什么就是传染了，然后那时候呢我们正好在拍红粉，95年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奶奶呢就不愿意怕影响我们拍戏，就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他实际上已经有3-4个月就是没有去上学，然后呢考试呢他就没有考到前5名，没有进到前5名。他原来是班长又是大队长，然后他呢就情绪特别不好，我说这是咋的了呢，就是觉得这孩子蔫了呢，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他有思想问题了，
有思想问题了。
他就说他该怎么办，他说他觉得可能他今年就肯定不会再选他做班长了，然后呢就眼泪啪嗒啪嗒的下来。后来我觉得三道杠对你很重要嘛，他说也重要啊，我说但是就是三道杠是不是就一定是得要就是说真的学习好才能有，他说是，我但是你现在学习没有之前好了，他不是自然就没有吗？这很正常，但你还可以再争取回来嘛。我说你不如现在你就想，你想通了就不要这3道杠了，你主动的让出来，你要用你下一学期的学习再把它争取回来。我也挺内疚的，因为那次吧就是确实是一点都不知道。
聊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女儿的成长过程也是邵红导演的创作史。在银蛇谋杀案大卖之后，李邵红先后推出了血色清晨、四十不惑和红粉3部风格迥异的电影作品。
喊你进去，秋雨季我怕，你陪我进去吗？
1995年的《红粉》是作家苏童的代表作，讲了解放后江南青楼里两位性从业者被送去劳动改造的故事。相比大时代，他更关注个体女性的悲剧，女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选择才是他真正想讲的故事。1994年，《红粉》获得了第45届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行业进入了体制改革，中央电视台开始投资电视剧，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了。
雷雨是你的第一部电视剧？
第一部电视剧，我还留着我们最早的分镜头，就是那种表格，因为我们是从学分镜头开始的，就那时候胶片非常的稀少嘛，所以你要把就是前面的功课做得很细，细到就是说每个镜头有你是到底是几尺，10几尺还是20几尺，几秒钟都要算出来，然后里面这一个镜头里面是中景近景，是推拉摇移还是一个固定镜头，里面是从哪块演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它
这么细，
特别细，就这个创作完了之后你才能够到现场就照着分镜头去拍。
分镜是你画？
我一开始跟老谢的时候他就让训练我，就是全是我画，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不画，他说是你学还是我学，我说哦是我学，然后我就画完了又让他给我批改作业，然后他批改的越少就说明我 基本上就都通过了呗。嗯，慢慢到了我们自己的时候吧，就这个习惯就养成了。
嗯，
如果我不自己做一遍就是拍摄本的话，我就觉得好像
不踏实，
不踏实，就怕中间有一些遗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让我拍摄电视剧确实是一个非常累的活儿，就不能想象你说我要把一个几十集的剧本
画出来写出来，
对，画出来写出来那个功夫真的要你就算你就说你一天我最快弄一集半的话哈，那你要是四十集的话那也能算出来，那也将近要五十多天的吧，
光画分镜稿画五十多天。
雷雨的时候我记得我整整一个月被关在那个屋子里面，完全像囚犯一样，因为那个门口就是一个防盗门，就是那栅栏的那个防盗门，他们都通过那防盗门给我递吃递喝，然后我就等于是一个人坐在里面，就是睡也睡在里面，弄了一个小行军床，我就在那儿整整一个月做的就是这个拍摄脚本。后被放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就上现场，直接就上现场啊，哎，天哪，我都觉得这个电视剧太难了，因为这个就这一个环节就能把我难死。
赵婷，你也说我疯了，你也学会你父亲的样子，你这个虚伪的东西，你记住，一个女人不能够受你们两代人的欺辱。
我现在有时候呢就甚至于就是在现场就可以就是不看剧本了，我的剧本是最新的一个，就是不怎么太翻，就开拍前的可能跟这个剧本我可能跟他生活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就天天在一起天天在一起，所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次基本上在你脑子里面已经就是像一个世界已经存在了一样，就它完全就是你现实的一部分，不会忘。而且我最早是场记出身，
场记出身，
对对对，我是给谢铁骊当场记，那时候呢是没有照相机没有录音机，就是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支笔，每一个镜头都要记下来，什么东西位置什么什么，就是所有的东西要是看样片的时候错了的话，那就是那时候我们是要记过的，所以这个火眼金睛的耳听八方眼观那个六路，这真的是就是练出来了，这就属于是童子功了一样，所以在现场真的是就是这个习惯也会带到你当导演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管用，很好用，穿帮的地方很少，记所有这些位置的时候可能你自然的都会比场记记得关注的清楚，因为你知道画面在哪儿。场记有时候他记的那个点是在画面以外的，跟你那儿争半天，我说不要管那儿，不要管那儿，那不在画面那里头，你就看住了画面。我说你们现在都比我们那时候要强多了，我们那时候没有画面，完全是
靠脑子记，
靠脑子，而且呢就是偷着哈到摄影师后面去站一会儿，看一下那个大概的位置，然后看一下什么镜头，然后再看一下那位置，大概自己眼睛里有一个人肉的框，知道哦是这块，哦这有月饼，然后这个桃是这么多，然后这桃只有几个四五个了在这边，那肯定那两瓶水不在画框，看一下不在画框，不管了，就是你脑子里永远是在就是有一个拿一个画框来看所有的东西，框所有的东西，所以这种习惯可能这种基本功和童子功吧，就比较就植入到你自己的骨髓里面去了，所以拍戏的时候呢就会特别好用，对吧，就是小犯错不要等到最后剪接的时候我哪儿都是穿帮啊，就是还得花钱去擦，现在就好了，现在都不怎么太好好记，是因为都可以
后期
擦掉，所以现在就不严格，就是越方便越不严格，那个时候是太就是一个镜头一尺胶片太金贵了，当然它还有很多了，因为每一场戏服装接不接道具接不接哈，就这些那个纠错能力要非常强，就你眼睛要很准，你甚至于有时候你像古装戏它的头饰上场戏靠前靠后，那上场戏可能是一个月以前拍的，但是它的这个装定的是什么样的 样子哈，你要特别清楚。就经常有时候一进场，我们就要说位置不对，就他们就要拍得很仔细。那么你不能就说太偏后了，那就背过去了，对吧？如果是太靠前呢，就是很奇怪，它那个造型哈，就是那个感是不对的，就是构图会出来很怪。所以这个其实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细节，你是一个很揪细节的人。
我觉得就是因为画面嘛，是无数细节堆积起来的。
上次深深跟我说，就是你当导演嘛，就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职能所有人都会问你。
那可不是，在中国当导演就这样，就是你要帮所有的部门解决所有的困难问题，然后解决完了以后才能是你最后要的那个效果。你要是没有帮他解决就是问题的能力的话，那就说明可能这个你的效果可能就实现不了嘛，这多急人呢，所以得想办法给每个部门解决问题。
那所以当时您在现场学习的时候，就是把每一个职能每一个部门都琢磨透了。
对，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跟着谢铁骊做那个副导演哈，然后我觉得谢铁骊就是一个在现场解决问题能力的，特别有这个能力。我就说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啥都知道。拍那个就是包氏父子的时候，其实很小的事儿了。那个摄影师就说那个地方哈有一点就是穿帮，其实我都没看到那地儿在哪儿。他就是让我过去说你到那块儿去，那边不是地上有一个箩筐嘛。然后后来他讲说你就把那个箩筐啊挂在那个柱子上，其实就有一条线，照明的那条线。然后我就按着他那个去了，就把那个箩筐啊挂在那个柱子上了。
就挡住了是吧？
就挡住，这就是很小细节。其实后来到现场自己也觉得这都真的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呢就是在现场可能诸如此类的事情特别的多，就是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拍那个，我到我自己拍戏的时候拍雷雨，拍雷雨就拍那个就是要给樊姨煮药，不是周朴园就不断的让樊姨喝药嘛哈、就然后呢就是表现那个厨房里面全是药。当时呢就是道具呢准备的就不够，他们没有明白那个意思哈、他们其实就准备了一包药。好，我说那哪成啊，就是说你要是说就等于说是这个周朴园一天到晚让他吃药，你要是从厨房煮药这个细节哈，就这场戏来表现的话，那应该是就是那个药
到处都是，
就是他吃的并不是一包药，他是天天都在吃药，成年累月的在吃药，你才有最后为什么就是樊姨给他吃药他就是不吃，然后呢就逼着他吃的那场戏，就为了那场戏，我觉得你必须要把这个铺垫要足够哈。然后后来那咋办呢，就后来我灵机一动哈，我就想我进那个摄影棚的时候，在那个棚门口呢我就看到了有好多那个木屑，有一个木屑堆，摄影棚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要用的。哎，我说你们到那个摄影棚门口去把那个木屑的那个堆哈去铲一堆那个木屑回来，我就把它当中药嘛包的。后来但是没有纸，后来我就想就说对面那个美术车间去要一点美术他们画的那个画画用的那个黄纸，但是包呢你也得知道怎么包啊。然后我就想着，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这种生活积累的，就是平时我就去到中药房的时候我会很注意他们都在那怎么包药，然后就给他们包了一个示范，然后大家觉得哎这可行，最后呢就包了很多。就那场戏呢就等于我们又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又重新拍了吧，就拍成了。就是这种吧，就是等于说你其实平时对生活的观察和你自己就是要很留心，就像你比方说你要拍一个做月饼的，那我平时我在家里也做，所以我就会你要需要的话我就知道怎么做，最起码你要可以告诉演员它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步骤，它做起来呢它演起来就会像很多嘛。
他也是最早的一批电影导演转过来做电视剧的。 那个时候是被唾弃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就是电影导演，你去拍电视剧就觉得你 low 了，你不尊重艺术了，你去拍商业的东西了，你要为了赚钱了。但是他其实没，他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换了一个媒介，去能有更大的空间去讲他想要讲的故事。
李少红是站在风暴中的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都在争议中诞生，又在很久之后被证明是超前之举。
有一个像大树那样的男人供你栖身固然好，如果没有或者倒了，就要学会自己生根，要长出自己的躯干。
98年，他拉着刚刚回国的编剧郑重，用41天写出了《大明宫词》10万字的大纲，又请来叶景天参与了整体的服装设计。
其实造型是非常重要，造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物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半，就它的外形。然后我们有时候造型要造好几次，找这个人物的感觉。那么实际上演员跟着你一块儿找这个感觉，等到最后造型找对了，其实这个人也慢慢的让他适应了他的外形。哦，这个人是这样，他就慢慢认识这个人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是在创作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你在找人？
我是在找昆仑奴。
我拍《大明宫词》那时候就是，不是特别冷嘛？就1月份的时候拍那个朝堂的戏，演员都穿的还是纱的衣服，然后那工作人员呢，就是盒饭堆的那个地方吧，就凉了，就没有，就是摄影组啊，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吃。然后我就搞了一个大电饭锅，然后呢就把那个所有的盒饭就
闷在一起，
然后呢让他们能够一直能吃上热的，然后又怕糊了，还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在那搅啊。现在已经发展到我给剧组做了一辆就是炊事车，为了让大家能吃到热饭。我是一个巨蟹座的人，所以他们说我就是那种居家型的，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把摄制组过得像是一个家。生活其实对我们这些永远一辈子在现场工作的人哈，是一种自我的尊重吧。
您是一个非常有预判的人，在现场也超级有经验，什么样的事到今天还会让你觉得需要冷静一下？
突发事件呀，就《大明宫词》的时候，正好拍法场的时候，刚把那些长矛、大刀还有盾牌发给那些人，就打起来了。男的都没冲进去，就我第一个在里头，冲在里面，那么矮小，我的天！但我把脑子想的都是因为刚刚给他们发了那么又大刀又长矛的，这一棍子抡下去哈，这一刀那可都是真的，那下去那还那个人就别想活了，我就等于是挡到了那个人前头，抓到了那个，但那帮小伙子力气多大呀，所以我脑门上都被他们给磕的是青的，被打的那人真的是命是我救出来的。我自己想想都有点后怕，因为我是最不符合标准进去的人，我那么矮小，我怎么可能挡住别人的刀呢？
是不是能那么理解，那个现场导演就是最有办法的人？
也不是，有时候也有你想出办法的人，但是你的情绪会稳定大家，让大家都不要炸毛，你知道，一炸了这事儿更麻烦了，你只能就是特别的沉着，你不能带给任何一个信息，就让人家觉得
不行了，
不行了，
2000年3月，电视剧《大明宫词》开播，这部为女性书写的影视作品在当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女人当道是男人们最不能容忍的，他们会无限的苛求，夸大他们同样能犯的错误。人不能称帝，只不过是一个过时而不合理的传统，我要废除这样的传统。
但冒险是值得的。播到第17集，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给李少红打去了电话，收视率破央视记录了。22年过去，《大明宫词》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的美学巅峰。
墙上我看挂了很多作品啊，从这边的红粉一直到最后那一张是红
考开始就有。
他橘子红的时候你多大
啊？10几岁吧。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在一个那时候的棚，2000棚还是3000棚已经觉得非常大，现在是标配。
然后在里面搭了三进院，你想想，就是整个的那个家都以为是在江南水乡拍的，完全不是。以及到他那个不是就要仿江南水乡的那种小雨嘛，然后它上面全都安了那些就是管道，然后就想要下多大雨都可以，就是可以真正在棚里面下雨，所以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那时候的置景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啊，你们能想到吗？橘子红的在北京拍的。
对，北京的棚里面。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棚里面搭景拍戏的，你知道吗？都是电视剧，都是实景拍，哪有搭景拍？搭景拍太难了，那光怎么打？那个黑屋子，要想打成白天，又得打成黑夜的，所以没有人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棚拍，我们是第一人开始。现在大家都用棚。
那时候咋想的用棚呢？
用拍电影的，拍电影的对棚不陌生嘛。拍电视剧的没有人会用棚的。
当时实拍就是棚拍拍了多久？实拍拍了多久？
实拍其实，拍的那个外景地就是苏州嘛，苏州的东山那个竹林，就拍了20多天吧，没拍多长时间，就回到北京在棚里拍了。所有的其他的都是，就乡下的那大房子，还有就是城里的那个别墅，都是在北影棚里面搭的。
大明宫词。还有橘子红了都是大部分是靠拍出来的，它因为后面的后期的调色的手段非常有限，你不像现在达芬奇你可以分层，然后你可以挑颜色出来，你吸哪个你加哪个哪块加束光什么都能改，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技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所以全靠拍，全靠现场拍出来打光打出来的那个效果，所以对现场拍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
拍橘子红了的那年，导演的女儿出国留学了，也结束了自己在剧组的暑期生活。
她那个时候是很艰苦，因为她一开始去虽然是在中国上了半年的语言学校，但是呢就是这个到了那之后听课还是很有问题，就是那个时差正好早上吧，就是我出工的时候6点多钟出工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呢正好是那个时间呢要是下午，他正好有时间，他下了课了有时间跟我说话，然后我们俩就几乎就这一部戏哈，我都是在去上工之前的路上车上我们俩就是聊天，那每天都是眼泪巴叉的跟我盼着我这个电话呀诉苦啊。
这部剧当年也很传奇，他一举拿下了央视电视剧频道2002年的年度收视冠军，甚至还影响了今天的中式婚礼。周迅在剧中的名字叫秀禾，你还记得她穿的那件改良版嫁衣吗？就是今天很多女孩在结婚时穿的秀禾服。在拍完了橘子红了之后，李少红导演接受采访，他说在事业中女人比男人更难有作为，女导演2年不拍戏有可能就被遗忘了，所以我的工作是不能止步的。2011年李少红全票当选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同年他远赴俄罗斯拍摄了献礼电影《建党伟业》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戏份，这是电影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拍摄，他们进入了克里姆林宫进行实地取景，即使是在俄罗斯的本国电影中也从未实现过。
这个是当时的一张剧照印出来的。
哦，
对，他们当时是去了一个星期，我最大的感受啊，我跟你讲，就是人回来瘦了2圈。
我可听说了，当时在俄罗斯嘛，然后您和曾老师两个人跟脱水了似的，进去就拍8小时再出来。
那是不让克里姆林宫，你像我们的安德烈厅真是破例了让我们进去拍，
是
就他们还是有红色情节，一听说我们拍列宁第三那个国际哈，他们就也挺激动的，因为他那个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嘛，他就不能让你随便走动，因为他的政治活动什么还都在正常进行，所以把我们圈在那里头哈，就你就不能出来了，早上6点半进去你就不能出来，到下午5点钟就得撤出去，就是因为他们天黑特别早，4点半基本上就没什么光了啊，而且他那墙又特别厚，你就5点钟不让我们出去我们得出去，因为就没光了你也拍不成了，所以中间呢你就没办法吃饭，而且他不让你吃饭，盒饭什么都不允许带进去， 只能每个人揣点饼干还不让吃，因为他那个地板啊是橡木地板，橡木地板是一种就是就很松，就是它它可以拼图案嘛，
嗯，
但是呢就是它呢就是特别容易划痕，就是那个真的是很金贵的那个地板，就你要是饼干渣掉上它都怕
划
了啊。我们全部都是用那个地毯铺在上面，拍一部分亮出来，都打好光了以后才能把那个地毯就是拉开来让你拍，而且人都是走在地毯上，不能走直接走在项目上，太艰苦了，那真的饿死了，水也不让带进去，因为他怕那个水啊洒在地上什么。后来呢就是看我们特别的不容易，就说他们就让我们呢就是能到就是那个走廊洗手间那个地方去哈，能够喝点水啊，那真的是轮着班啊跑那儿喝两口水，吃一块饼干，然后再又往回跑。本来是七天吧，就拍了将近十天吧，因为时间拍摄时间太短，比我们想象的难拍，又不让打光，是因为就是他政治活动，然后他们怕有碍观瞻，然后再被哪个领导国家首脑说是哎那咋回事怎么过去，他们都吓死了，都更不敢说，又不行不行，赶紧拆掉，我们就又都给拆回来。
完全靠天光，
全部靠天光了，就是而且另外就是靠你在里头支灯，在里头支灯呢就很麻烦，因为它那个光，嗯，就得一点点接过来，因为那个宫殿很大嘛，安德烈厅，我们进去了100多人嘛，就是要按那照片上去选择跟他最像的那些人，而且服装也是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去选择跟他那个照片上基本上接近的那些服装。而因为另外呢，因为就是不能进去那么多人，所以最大的那个场面的人就是我们还要拍，就是按照特技拍回来，然后他们要
拼上去。
我们又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就绿背景这样一点一点拍每一个人。刘少奇从后面一直走进来，那过程不是整个一个大厅嘛？那个过程所有的人都在前头，什么那都是后来复制上去的人。可是呢你要为了复制上去这个特技呢，就前面要做很大量的工作，然后呢就是都要全部都算好，然后呢移动到呢就是的速度要一模一样，就这一个镜头我们要拍七八遍，然后每一遍都要速度和那个水平和所有的技术的参数都是要一模一样的，啊，所以非常费功夫。那个
真的是挑战，
挑战啊！就所有的人，不是我瘦了，所有的人都瘦了好几斤，而且随时都可能被喊停，就因为我们的操作不当，就很可能随时会被喊停。然后后来呢韩三平韩总就讲说这比列宁像多了，然后我心想啊，什么叫比列宁像多，咱们不是就要像列宁吗，就是那种气氛哈。他们也很激动，那个演员也特激动，他自己他说他一话剧演列宁，他也没想到能够在安德烈厅，因为当时那个第三国际就是在那儿开的会，一模一样的地方啊。而且呢我也没想到就是我们去拍的时候吧，恰恰是就是克里姆林宫就是恢复了安德烈厅的原有的样子，我们恰恰是刚复原好我们就去拍，你知道吗，这很多事情吧，我觉得是天意，我们真的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吧，所以给那个建党伟业添了一个很亮丽的一笔。
导演，你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吗？
我觉得我的运气还挺好，现在想想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但是呢我觉得上帝可能对谁都是公平的，就是你可能要抓住了你的机会，你就是运气最好的人。
你要是我跟我妈学到的最大的一个知识或者概念吧，其实就是你要拿你实际做的事情来说话，而不是真的说话。他是从头到尾都自己都可以干的一个人，他也是这么教育我的，就如果我干这行的话，我必须什么关卡都懂，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成为一个好导演。从始至终他每一个剧本都会是要不就自己最后改稿，要不就是全程参与开发，然后再加上剪辑，那个时候也是 也是就是全程在的，他不是说是那种导演就是中间拍完了然后呢前后都不管，给我一个剧本我去拍，拍完了然后丢给剪辑，
到今天都是，
到今天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是在剪辑发行房长大，他最早合作的那个剪辑师叫周新霞，现在也是剪辑协会的会长，对，就带了很多的人出来，然后就我管他叫周妈妈，就是那时候干妈，就是我比那时候还是胶片，有一个那种胶片的
女性，哎，是女性剪辑师
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那时候胶片嘛，有一个那个理胶片的一个机器，因为他们不都得拿出来剪剪剪剪剪，然后要把它捋上去嘛，那个机器一开始我是够不到的，然后那个等于我的成长过程是比着那个胶片机长大，就慢慢我就可以够到，然后就可以这样了。
你算过没有？你有多少的时间在现场？
我基本上，你想这么多年，三四十年，我觉得我最起码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现场。
有15年在现场。
嗯，至少啊，我自己不觉得哈，人都觉得说真的是不容易，还一直还在一线拍戏。
我也觉得您精神头老好了。
对，就你有你想干的事情，你的精力就会好吧。尤其搞创作性的工作哈，特别容易让人家能够让一个人能够就是
上头
啊。
上头就是能把他想拍的东西拍出来。
啊，那是激动的不行。嗯，最后看到实现的时候老激动了。
到今天还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他有时候你拍电影这种事儿吧，他不是说一时间就全部都能看到，他是一点一点一点的。这点有点像建筑，你知道吗？他最后你一分钟的时候，把那个罩子一揭开，哎呀，一座大楼拔地而起。你看到是一座大楼拔地而起，他那是一砖一瓦上去的，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觉，你是在这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实现你自己的想法，把它变从无形变成一个有形的东西。这个就是真的是创作的这个乐趣。
这期闪光镜剪的时候，我和团队差点吵起来。有人说应该做得轻松点，我们讲讲和李少红老师做了2个小时的鲜肉月饼。也有人说得女性主义啊，就拍拍比男人更凶猛的女同学吧。但这都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在理素材的时候，心底升腾出2个声音，一个是少红导演真的专业，他似乎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来告诉我，你怎么在中国，在那个现场当一个好导演，你怎么赢得所有人的信任。第二个是少红导演真的长情，他的剪辑师，他的演员，他的合作伙伴都跟他走了好多年，这是他的秘密。他有很好的环境和系统支撑他的创作。今天的少红导演已经67岁了，他还是有底气，有能力持续的表达。我能拍他是因为他发起的轻松计划，有一次我们一起直播，我看他扶持了很多新人导演，比如日光之下、武林孤儿、过春天，还有最近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这些新人导演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李少红老师的帮助。他也来告诉我，一个真正好的创作者，当你有了能力，你也可以为其他人都开一扇窗。这是我眼里的李少红老师，他怎么做妈妈，就怎么做导演。